出生于1975年的戴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毕业之后做了5年牙医，在2002年底前往深圳，先后任职于国内外券商以及海外投资基金，早在1994年就开始研究证券投资市场的戴雪峰，在2006年初是创建了自己的公司麒麟投资管理公司，开始独立管理海内外基金。2014年5月已经开始筹划在美国开分公司的戴雪峰，在北京经过人介绍认识了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退役军人罗超学。罗超学和戴雪峰的关系很快地升温，决定共同在资本市场寻求机会。在最初的投资成功之后，2015年11月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麒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麒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约定的收入分配和亏损分摊机制。这个时候戴雪峰是准备将业务重心以及物价是都移到美国，并且开展一些他所熟悉的医药行业的并购业务。2016年9月戴雪峰积极筹划的一项收购美国一家糖尿病研究所的并购遭到罗超学的否定。戴雪峰回忆说，当时罗超学是的确是表示不能够并购医药类的公司，应该去找芯片公司，并且建议代并购一家全球排名第3的芯片公司。戴雪峰表示异议，并不是说很熟悉芯片行业的他觉得风险过大，收益不确定，从赚钱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门好的生意。感召下来的2016年11月，罗超学又向戴雪峰是建议投资中国企业华夏芯，戴是再次表示他不感兴趣。2017年2月罗超学的态度是变得非常之强硬，他在和北京麒麟的经理以及投资总监会面的时候，非常之严厉地斥责了对方，要求戴雪峰以及公司赶紧行动，不要食言当初的共同投资计划。这次的会面令到麒麟在国内的负责人感到非常之恐惧，并且建议戴雪峰在紧接下来的接触当中是秘密录音。戴雪峰对美国之后说，罗超学简直是好像癫了一样，要我们推进他的芯片运动。2017年9月10号罗超学再次前往美国和戴雪峰见面，这个时候戴雪峰出于自保开始将双方的对话进行秘密录音，这个也是戴雪峰第一次在罗超学口中听到陈亚平的名字。罗超学在录音里面谈及到他和陈亚平多年的合作关系，四川成都的项目，半导体行业填补的国内空白，一直是为他工作15年的陈亚平专家技术团队一直是和单线联系，为了航天航空技术这个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罗超学在录音当中提到，陈亚平的压力是很大，成都项目是他当董事长万事起头难，虽然政府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各方面条件是这么好，但是他毕竟不懂技术，还有要求是很高，他要求他2年之内要投产，一共3期，整个项目投资一共80多亿。项目里面的氮化镓是最核心的，除了这个还有3个项目，一个是国防，一个是民用，还有 5G 的灭火器。罗超学还在录音里面提到，半导体行业我们国家第一代落后日本美国20多年，这个这么多年一直是令到陈亚平做一个工作弯道超车，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着手，但是图纸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全球现时生产氮化镓、碳化镓的工程师不到2000人，1700人在美国，美籍华人只有107人，我都是全部掌握不通。罗超学还提到了军事方面的应用，这些项目前面氮化镓、碳化镓是陈亚平团队的负责，网上都公布了，他是通过加拿大、通过美国带回来，已经用在我们国家的军事演示，这次的猪入和演习3个杀手锏都是需要这些材料，都是我这个团队以及是我前期通过这种中间方式是获得，一个就是隐身导弹歼20 芯片的组合是离不开材料的，一个就是轰九，我们最核心的轰九，我们国家的导弹拦截系统，一个就是轰千十，这个都是印度拿过来，还有一个叫做千十六。9月12日以及14号，戴雪峰和罗超学在纽约再次会面，这次令到戴雪峰感到了真实的恐惧以及威胁。根据戴雪峰提供的录音资料，罗超学开始用戴雪峰在国内的家人威胁他，从现时开始我们两一刀两断，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注意，你会后悔，因为在中国这个地盘上面，我跟你说，我可以这样说，毕竟你是有这么多的亲人在中国，你要好好考虑，你还有家人在中国，你的妈妈家姐都是在中国，你以为你跑到美国你就不回去吗？罗超学还说，戴雪峰，我整个战略目的都是寄托于你，就是这一年你都未有兑现，你不要跟国家是作对，国家也都好，公安也都好，国家叫你帮个忙，这样你不敢帮，为了国家利益，这种事情容易都肯，你坐飞机过关随便是放些毒品在你的行李箱里面，一下子是就捉捕。我跟你说，捉人的方法是很多，我们之间不可能是这样，我首先不会害朋友，我是讲义气的人。出于恐惧，戴雪峰当时表面上答应了继续合作。他说，我当时的感觉是他随时可能是拿支枪出来是将我击毙。我闹了他20分钟，这个样子是要拿命的一样。当夜，戴雪峰给予在重庆的母亲以及家姐买了机票，俾佢哋系连夜离开中国。在戴雪峰向美国之音提供的录音当中，罗超学提到他为什么要招募戴雪峰，你是重庆人，你在事务里面专业性强，博学低调，实干务实专业，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你有走向世界的眼光，到美国来时机也都好，打好了很多的擦边球也都好，我非常之支持，希望你能够在世贸大厦这边是立足好好发展。同时，罗超学在录音里面亦都多次提到，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做事。他说，国家为什么将国民技术交给我呢？这个就是国家长远的伟大战略计划。我肩负着国家的特殊使命，我在党里面是搞安全工作，是做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是没有见过呢？不理这个是当领导，江泽民也好，习近平也好，我都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是为国家做事，我不是跟某个人的领导做事情，不是替个人领导搞什么的事，我为国家做这么多的贡献，包括现时的航天技术方面，国家好不容易将国民技术交给我，我希望大家真诚地从资金战略层面合作，我不会让你们做任何对你们工作，对你们今后人生有风险的工作，这些工作我做了几十年，对北京对领导打下的永远的基础，其他人想来都是没办法来。罗超学的身份至今为止，公开资料所显示的都是为民间身份，他在军队可能是高级身份，未有公开证据，但是戴雪峰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他应该就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一个少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将陈亚平声称是作为下级，而且跟他工作了十几年。陈亚平是天箭科技的创始人，亦都是雷电微力的创始人。天箭科技是做些什么呢？这种是属于卫星捕捉技术，太空战。罗超学在2018年的4月发布在当地的网站川北在线的纪念大学老师去世的文章里面，附上了一张他在题目为是先父金毛台之墓的墓碑前敬礼的照片。出生于北京，后来入籍美国的金毛台，因为在1952年至1985年的期间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在1986年在美国以间谍罪和欺诈罪被逮捕和判刑，后来在狱中自杀。2017年9月21号，也就是和罗超学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第四日，戴雪峰选择了去美国联邦调查局检举。我就是不是那一种被别人是按着脑喝水的人。 佢硬逼住只能够搞成系咁嘅样。我当日晚上就给予我嘅妈妈同我家姐买咗机票，连夜逃走。佢哋当时将我系威胁得好严重，我以为系肯定要整我。戴雪峰表示，佢唔愿意被胁迫做佢唔想做嘅事情，更唔可能做间谍。我肯定唔可能加入佢嘅嗰啲嘅嘢。点解呢？因为我嘅美国梦，我有我自己移民嘅梦想，我有我自己华尔街嘅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想法，边一个愿意被其他嘅人推来推去？戴雪峰喺2022年5月向纽约州高等法院递交咗一份基本诉状，起诉罗超学在内嘅四个个人，依个系国民技术同国民技术美国子公司。随后，戴雪峰在2022年12月向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是继续加诉，增加了包括陈亚平在内的两个个人以及华夏森美国公司，所控的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以及敲诈勒索和报复罪。光明技术美国分公司的律师在2023年2月4号在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对记者说，戴雪峰是在这里从事一种提出虚假以及恶意指控和提起毫无根据的诉讼的模式，特别是在美国。今年1月22号专注报道中国事务的电子期刊 The Wire 报道这件事情，曾经收到一份国民技术的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为了对他的非法行为转移注意，戴雪峰进行了无中生有、恶毒以及虚假的攻击。戴雪峰在美国进行没有事实基础的指控，国民技术对此反对，这个完全是没有证据的捏造。戴雪峰是代表国民技术的律师说，直到2022年公司才得知陈亚平在美国遭到起诉。罗超学本人亦都对 The Wire 进行了回应，他说，我从未在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偷窃技术，亦都没有对戴雪峰提过这种要求，我从未对戴雪峰和他的家人进行过威胁。罗超学声称自己是在国民技术就职期间并不知道陈亚平在美国被诉一事，自己和陈亚平亦都交情甚浅。戴雪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如今生活在被人追杀的恐惧当中，平时都很少出门。美国之音无法证实戴雪峰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为罗超学本人原音。美国之音无法证实中国网站川北在线作者罗超学以及是文中所附在金毛台墓碑前敬礼之人和戴雪峰所指控的罗超学是同一个人。而截至发稿之日，美国之音向罗超学律师以及国民技术公司在美国的律师所发的电子邮件采访函本亦都未有得到回复，电话亦都没有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